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部礼拜五公布的就业报告显示，2022年12月就业增长放缓，但仍高过预期，新增非农就业职位223,000个，高过道琼斯估计的200,000，而失业率降至 3.5%， 比预期低 0.2%。这个表明即使美联储努力放慢经济增长，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与11月份的增幅就业相比，12月份的就业增长略有下降。从具体行业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在12月领升，新增67,000个就业职位，其次是医疗保健行业、建筑业和社会援助。12月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3%， 同比增长 4.6%， 分别低过预期值 0.4% 和 5%。工资增长低过预期，这个表明通胀压力可能正在减弱。华尔街日报分析，最近的一些数据以及科技和金融业的裁员潮表明，劳动力市场虽然仍有活力，但可能开始失去动力，未来一年的收益可能会逆转。礼拜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的在乌克兰单边停火36个钟头正式生效，几乎拒绝接受俄方停火之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这个是一个诡计，停火令生效后双方是否真的休战仍然是一个问号。在此之前几个钟头，战斗再次爆发，俄乌战争已经持续10个月。普京礼拜四出人意料地下令停火36个钟头，称这个是为了纪念俄罗斯东正教圣诞节，但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对此不屑一顾。美国总统拜登认为普京只是在找喘息空间，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就批评普京虚伪。美国官员5号表示，华府提供基辅的新武器方案会包括大约50架布莱德雷战车。华府最新的援助方案预计礼拜五较晏时揭晓，官员透露整个方案价值约30亿美元。加拿大政府这个礼拜表示，除了要求中港澳旅客提供检疫证明外，对中国自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的国际航班，这个月稍后加拿大将开始进行单独的污水病毒检测。渥太华表示，对特定航班展开污水检测将有助于加拿大政府衡量来自中国的 COVID-19 病毒的流行程度，并监测新的变种病毒。针对特定航班的污水病毒检测将是短期措施，但没有明确是几个礼拜定是几个月。礼拜四起，加拿大政府要求所有从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出发入境加拿大的2岁及2岁以上旅客，在登机前需要出示48个钟头内新冠病毒阴性证明。礼拜四，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了由百健和日本制药公司卫生建材开发的阿尔兹海默症新药物莱卡尼姆。一篇在11月发表的报告证明了罗卡尼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缓阿尔兹海默症引起的认知能力下降速度。接受了该药物治疗的民众在18个月内的认知能力下降速度减慢 27%。但与此同时，该报告表明这种药物亦会带来脑肿胀和脑出血的风险。报告数据显示，接受该药物治疗的患者中有近 13% 出现脑肿胀的情况，而未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这一比例约是 2%。 此外，有 17% 接受该药物治疗的患者出现脑出血，未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这一比例只是 9%。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在放宽防疫限制后，各地医院和殡仪馆人满为患，呼吸仪器、药物严重短缺。中国春运自1月7号开始到2月15号，届时大批城市返乡人潮势必往农村集中。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柏海斯表示，中国疫苗接种在2022年初就接近停滞，很多老年人根本没有打到疫苗。随着中国新年到来，疫情可能随着返乡潮蔓延，导致农村老年人染疫人数大增。 帕许斯直言，中国2022年下半年的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加上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正在萎缩，为了尽快复苏经济，一些地区鼓励民众就算染疫亦要出来工作。帕海斯曾经采访一些中国企业，有企业坦言他们超过八成的员工都感染新冠。星期五，美国众议院议长选举进入第四日，创下了164年来最长的议长选举。在经过前三日的11轮投票后，有迹象表明共和党内部星期四夜间似乎接近达成协议，麦卡锡在成为议长的路上首次取得实质性进展。星期五，麦卡锡在第13轮投票中获得15位反对派支持，由于共和党在议院只是占微弱多数，他仍然可能需要在剩下的6名反对者中争取到至少2人支持，具体取决于缺席情况。麦卡锡表示他有信心很快当选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星期四上午的共和党电话会议上说，他和他在党内的主要反对者德州众议员奇普罗伊已经达成初步协议，和其他一些不支持他竞选议长的人之间的谈判亦已经取得进展，但他尚未和所有反对者达成最终协议，并强调说这个仍然是暂定协议。未来几日湾区将继续落雨，根据国家气象局的预测，另一个风暴系统将进入湾区，带来多轮降雨。一条大气河流预计将在星期六进入湾区，之后另一条大气河将在星期一抵达，带来强降雨、强风和持续的洪水风险。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了洪水警报，从星期六上午开始在北湾，星期六下午扩大到北加州的更多地区，洪水警报将持续到星期二。湾区山谷地区的总降雨量预计将达到2英寸至3英寸，山丘地区是3英寸至6英寸， Santa Cruz 山脉和碧苏海岸沿线是8英寸至10英寸。一份分析报告指出，随着苹果供应链加速转移，到了2027年，印度可能组装高达 50% 的 iPhone， 生产规模将同中国相当。这个意味着5年内印度制造的 iPhone 比重将从不到 5% 急速攀升，而中国制造的比例将大幅下降。由于美中脱欧加上中国疫情控制的不确定性，为分散风险，中国有可能失去其作为苹果制造中心的主导地位。中国去年生产了全球高达 85% 的 iPhone， 这个意味着未来中国的产能可能持续下滑。报告指出，印度去年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台湾调研机构 Digitimes Research 预测，在这一波智能手机供应链脱中浪潮之下，印度、越南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星期四，一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驱逐舰驶过台湾海峡，美国军方表示这个是例行海上航行活动的一部分，中共对此再次扭收承诺。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此举。美国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中云号驶过的水道位于任何沿海国领海以外的区域。声明中讲，中云号驶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队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据路透社星期五报道，去年夏天，一个名为 Cold River 的俄罗斯黑客团队攻击了美国的第三个核研究实验室。据悉，这个黑客团队为每个机构创建虚假登录页面，并通过电子邮件向核科学家发送电子邮件，迫使他们透露密码。路透社表示，目前无法确定为什么这些实验室成为攻击目标，亦无法确定该团队是否入侵成功。 Cold River 在2016年以英国外交部为目标进行入侵后，首次出现在情报专业人士的视线中。他们近年来还参与了数十宗其他备受瞩目的黑客事件。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的高级情报副总裁亚当·马耶斯说，这个是你从未听讲过的最重要的黑客组织之一，他们参与直接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信息运作。